欢迎回到不知名宋词，我是卡米。上一期啊，我们说了唐宋词里的令尹静慢这四种词体，其实原本就是用乐曲里的人气乐章拿来填词，再根据他们的节奏长短，将曲子词大致分为了这么几种词体。那我们上次也说了，在北宋的柳永以前，令是词坛的主流，为什么呢？因为令对于北宋前期的文人而言，是他们最熟悉的文字娱乐的方式。这个娱乐啊，并不像我们今天可以看综艺磕 CP， 你只要坐在沙发里边当一颗土豆，就会有大量的内容来取悦你。士大夫阶层的娱乐方式是有文化门槛的，因为他们更多的是自娱，也就是自己创作内容，然后他们自己满意了或者遇到困难了，再和朋友交流，从而呢娱乐彼此。他们聚在一起呢，可以赏画、赏书法、赏文章等等。既然聚到了一起，那我们中国人一定就少不了吃的。既然都一起吃饭了，当然还要喝几杯助兴，是不是？而且往往一个 party 上啊，很多人并不熟悉，一桌人坐在一起尬聊，也挺让人社恐的。怎么才能破冰让场子热起来呢？那就玩游戏呗。而这个游戏就叫做酒令。酒令的形式啊，其实是很丰富的。比方说，今天我们在聚会上面会玩狼人杀、真心话大冒险，这些游戏放在古代，它就是一种酒令。那以前典型的酒令有哪些呢？猜拳、击鼓传花、投壶，还有掷骰子。只要是这个酒桌上的监酒人定的玩法和规则，那就是酒令。也就是说，喝酒的时候，监酒官命令你做的游戏，它全部都叫酒令。那酒令又是怎么和诗词歌赋产生联系的呢？总有那么一帮文人，他们觉得自己很风雅，他们不想和大老粗们同流合污，他们要玩自己圈子里的游戏。最典型的就是魏晋时期的文人圈，他们会流行清谈会，他们对政治和一些什么生计问题都不感兴趣，只想早日成仙。每次开 party 的时候，讨论的话题就是艺术、哲学、喝酒、品茶、焚香、抚琴，正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就是他们那个份儿。所以他们的酒令也是很形而上的。我们都知道王羲之在《曲水流觞》这个游戏里面写出了天下第一行书，而这个《曲水流觞》就是一种酒令的形式。后来到了隋唐，那个时代的文人呢，虽然不像魏晋的那么道骨仙风，但随着科举体系的逐渐完善啊，出来当官的基本也都是能写文章的文化人了。那个时候呢，他们就一边喝酒一边写诗，于是酒令里面的雅令这个风俗就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规则体系。这个雅令的难度呢，从成语接龙、对对子，到什么藏头诗、缩脚诗、七步成诗等等。而雅令里面最难的，或者说压力最大的，就莫过于皇帝摆的诗宴了。既然我们说的是唐宋词，我就想先给你们讲讲唐代的宫廷诗宴。这里我们可以以中唐时期的重阳诗宴来举例子。大家都知道我们古时候啊，是以孝道治天下，所以对于九九重阳节是十分看重的。从初唐到盛唐时期的重阳节呢，君王都会领着大臣们登高赋诗，喝菊花酒，但那个时候还没有在宫廷开 party 的这种形式来庆祝重阳节。到了中唐，可能皇帝渐渐的就变得不爱运动，他们只想在宫里躺平，所以就很少有记载说皇帝在重阳那天去登高了。到了唐德宗的时候，他是唐代的第九任皇帝，是唐明皇的重孙，而且是传说中大唐最昏庸的皇帝，当然这个见仁见智啊。不过他这一朝呢，也没有出过我们现在看来特别有名的文臣武将。哦，对了，长安十二时辰里面易烊千玺演的李密，他在玄宗朝的时候还是个愣头青，等到德宗朝的时候已经官拜宰相了。如果有喜欢戏曲的朋友可能会知道，他 汤显祖临川四梦里边的第一梦紫钗记的故事背景就是这位唐德宗李氏。而我们先前讲过的日本平安时代十分崇拜大唐文化的嵯峨天皇，他所崇拜和学习的对象也极有可能是这位唐德宗。德宗皇帝干啥啥不行，偏偏他特别热爱文学，有时候他会召大臣通宵留在宫里聊天，聊什么呢？一般就是聊诗词歌赋。全唐诗900卷他也贡献了优秀作文15首。他的书法据说也写得不错，宋徽宗的宣和书谱里面就夸过唐德宗写的行书，也算是不愧对前人。那我们说回重阳节，根据《荆楚岁时记》的记载，我们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要在农历9月9日登高喝菊花酒佩戴茱萸的这个习俗。那除了这些呢，禁书里边还记载过当时的官方活动是进行马射，就是骑在马上练习射箭，当然有可能是射靶子，也有可能是秋猎。因为魏晋的时候是乱世嘛，乱世尚武，像赋诗把烟这类活动也只有太平日子里面才有钱吃喝。当时的九月酒它就叫做九月酒，而根据现有的材料来看，重阳节这个说法大约是在隋唐年间才有的。全唐诗里边收录了王勃的一首《九日》，他也是唐初的四大才子之一啊。他写说，九日重阳节，开门有菊花，不知来送酒，若个是陶家。那他的意思是说，9月9日重阳节的那天，打开门就能看到菊花盛开，也不知道来送酒的人里面哪一个是陶渊明家里的人。这首诗里边出现的重阳节三个字，大概率就是现在可以找到的历史上第一次记载重阳节的文献了。那么在宫廷举行重阳诗宴，第一次有记载的就是唐德宗时期的贞元4年。在那之前呢，重阳节的活动是以登高为中心的，而从德宗朝的贞元4年开始，可能是因为安史之乱里面长安的很多浮屠佛塔这样的高层的5A级景区被破坏了很多，所以皇帝就想，以前登高马射，要不我们就改宴射吧。宴射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宴饮。那一年九九重阳节第一次被作为了国家的官方节日。那这个节日的设立主要是为了庆祝经过这么多年的战乱以后，终于战争基本被平息了，全民奔小康，欣欣向荣。而且诏书里还写了以后呢要一直庆祝这个节日。既然是头一次过重阳这个国家级节日，自然就要正式一些。表现在哪里呢？首先过节发红包。宰相级别的有500贯文，翰林学士级别的呢有100贯文。像神威君、神策君这样，他们一个厢就是厢房的厢，一个厢有500贯文，大家平分。金吾卫将军这样的宫廷侍卫长，一位将军200贯文。一贯文就是一贯钱，它里边有1000个铜钱，1000个铜钱也就是1两银子。在唐中期的时候，通货膨胀嘛，1两银子大约是2050个人民币，100贯文。它就是现在的20.5万，宰相过个节就能拿100万，哎，说明贫富差距也挺大的。不过在古时候，达到那个官位级别的大臣啊，自己也有很多幕僚需要养，他们养幕僚的钱呢是要从自己的口袋里出的。不过啊，根据这个汇率折算下来，现在一线城市很多家庭如果穿越回安史之乱以后的大唐，都可以算是家财万贯的主。那刚才说了，过节首先要发红包，其次呢就是唐德宗在当时的长安曲江边上的曲江亭摆了一桌酒席，这个酒席就是重阳诗宴，也被叫做九日宴或者菊花宴。为此啊，他还亲手做了一首诗序，然后让文武百官来写诗唱和，最后再由德宗皇帝来评价说，哎，谁写得好谁写得不好。但我们自己的文献里面 好像没有找到关于这场试验的具体流程是怎么样的，他只记录了德宗认为哪几个人的诗是上品，哪些人的诗是下品等等。不过啊，在16年之后，有两位日本的遣唐使，他们就是藤原格远麻吕和兼元清宫。兼元清宫在长安待的这3个月，就对后来的日本文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我们之前讲过，嵯峨天皇在位的时期，他重用过的几位文人留学生里面，其中之一就是这位兼元清宫。他在长安记录了大量的宫廷礼仪文化，后来全都带回了日本，成为日后嵯峨天皇在平安时代初期进行唐风变革的重要文本基础。那么下一期我们就来看平安时代的日本宫廷是如何复原大唐的重阳实验的。不知名宋子，我是卡米，我在下期等你。